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证实星期二将会致电普京，推动停火协议。美国同伊拉克联合行动击毙 ISIS 二号人物。内塔尼亚胡将会解除国家安全总局局长职务。澳洲热浪侵袭，悉尼全面禁止生火。美国鸡蛋价格大幅回落，入口计划仍然持续紧。FBI 警告美国简讯钓鱼诈骗激增。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星期日证实，他将会在3月18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推动乌克兰战争的停火协议。川普希望促成30日停火。乌克兰已经接受提议，但是俄罗斯方面就要求确保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川普表示，俄乌双方将会在谈话中讨论领土归属和资产划分问题。他强调停火可能成功，亦都可能失败，但是他认为机会很大。与此同时，俄乌双方仍然持续交战。乌克兰军队坚守库尔斯克地区，希望作为和谈筹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表示，俄罗斯希望在任何的停火协议确保乌克兰保持中立，不可以加入北约。莫斯科仲坚决反对北约在乌克兰部署维持和平人员。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已经表示愿意派遣维持和平部队监督停火协议。澳洲亦都考虑参与，但是俄罗斯方面就警告话，任何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都将会被视为战争参与方，同时要承担后果。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是否接受维持和平部队应该由基辅决定，而不是莫斯科。3月14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和伊拉克情报部门联手，成功击败了 ISIS 二号人物，别名阿布哈迪贾的理发医。今次行动发生在伊拉克安巴尔省，同时在精准空袭将他击毙。哈贾迪被认为是 ISIS 全球行动负责人，负责该组织的后勤、规划和财务。美国和伊拉克军方进入现场之后，发现两名死者都穿着未爆炸的自杀式背心，还持有多种武器。经过 DNA 测试，确认哈迪贾的身份。而在之前的突击行动，哈迪贾曾经成功逃脱，但是他的 DNA 样本已经被收集。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库里拉将军表示，今次攻击是持续打击恐怖分子的延续，同时将会进一步瓦解恐怖组织。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恩亦都指出，两国将会继续关注 ISIS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活动，同时讨论在区域合作中对付 ISIS 的策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他将会要求政府批准解除国家安全总局又叫做新贝特的局长巴尔职务。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声明说，总理对巴尔一直不信任，而且这种不信任随着时间增长。这个决定是由于内塔尼亚胡和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在哈马斯袭击事件的责任问题有激烈争执。新贝特近期发表报告承认情报失误，同时批评政府政策，指他助长哈马斯袭击昏迷。内塔尼亚胡就拒绝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同时归咎军方和安全机构。过去几个月，多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已经被解除职务或者辞职，巴尔是少数仍然在任者。内塔尼亚胡表示，解除巴尔职务将会有助于实现以色列的战争目标，防止类似灾难发生。预计内塔尼亚胡将会任命一位对他忠诚的官员接任。澳洲新南威尔斯受热浪侵袭，丛林大火风险增加。当局对首府悉尼发出全面禁火令。该州正处于丛林大火高风险季节的尾声，但是气象部门预测部分地区气候将会比平均高出12度，悉尼气温将会达到摄氏37度。星期日上午9点半，悉尼机场气温已经达到摄氏29.3度，比3月平均温度高出3度以上。 气象机构警告，强风、高温和低湿度将会令大悉尼地区面临极端火灾风险。新南威尔斯州乡村消防局表示，由于天气炎热、干燥而且多风，该州多地实施全面禁火令，悉尼等主要城镇都会受到影响。另外，邻近的维多利亚州墨尔本郊区亦都发生丛林大火，已经烧毁了一间房屋，大约200名消防员正在努力扑灭火势，防止进一步扩散。美国鸡蛋价格持续回落，近三个星期内批发价几乎跌一半。农业部数据显示，一打鸡蛋的平均批发价目前已经跌到4.15美元，较2月28日的$8.05大幅下降。今年一月，民主党参议员华伦等人曾经要求白宫调查鸡蛋生产商和零售商是否存在不当行为，司法部已经展开调查。而川普总统承诺会稳定蛋价，目前蛋价下跌可能同需求减少、禽流感疫情趋向缓和和复活节的影响都有关。另外，禽流感导致鸡蛋数量减少，美国政府积极寻求入口鸡蛋，农业部已经联系丹麦以及其他欧洲国家，询问其他国家的出口能力。丹麦鸡蛋协会就回应，欧洲供应有限，难以支援美国市场。而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就宣布投入$10亿应付禽流感，包括入口鸡蛋、放宽管制、投资生物安全和疫苗研究等措施。而土耳其就已经开始对美国出口鸡蛋。农业部正在同其他国家谈判，尽快缓和供应压力和稳定市场价格。FBI 近日警告，黑客利用简讯钓鱼诈骗，大规模盗取个人资料，已经设立了超过10000个虚假网站，专门攻击 iPhone 和 Android 用户。美国多个城市，包括波士顿、底特律和休斯顿等地，都发现骗徒假冒停车管理部门，发送伪造罚款单简讯，同时声称若果不付款，将会每日加$35的罚款。FBI 国际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 IC3 接获来自至少三个州的2000多宗投诉，显示诈骗手法已经扩展到冒充道路收费服务，诱导受害者点击假冒官方网站支付所谓的过路费。安全网络机构Palo Alto Networks 报告指出，这些诈骗活动可能使用中共黑客开发的工具包，同时注册了大量中文 .sin 顶级域名。专家提醒，收到疑似官方简讯的时候，应该避免点击连接，直接联系官方确认。
萨尔瓦多总统礼拜日表示，这个国家已经接收超过200名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的委内瑞拉黑帮成员，并且将他们送往一处看守严密的监狱。川普政府上个礼拜五根据1798年外国敌人法，迅速将被指控的阿拉瓜火车帮成员递解出境。一日之后，华盛顿特区的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这项法案的实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否认官员拒绝遵守法院命令的讲法，他还说被驱逐者已经离开美国。川普政府正在对法院裁决提出上诉。委内瑞拉政府表示拒绝接受美国使用过时的法律递解被指控的帮派成员，认为这个侵犯了移民的权利。据美联社上个礼拜六报道，美国已经同意支付萨尔瓦多$600多万用于监禁300名被指控的阿拉瓜火车帮成员一年。五角大楼官员表示，美国海军驱逐舰格雷夫利号准备执行加强美墨边境安全任务。美国 Axios 新闻网报道，将曾经赴中东执行作战任务的导弹驱逐舰派到一向为海岸防卫队负责的区域，代表川普政府打击边境移民行动进一步升级。格雷夫利号去年参与过拦截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在中东攻击商船的任务。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桂约特透过声明表示，格雷夫利号所参与任务是五角大楼落实川普总统相关行政命令，目的是保护美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和安全。 美国海军在北方司令部负责的核区包含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加拿大、墨西哥和周边大约500海里范围内的水域。华盛顿邮报指出，格雷夫利号可能被派赴加勒比海、墨西哥湾巡航。超过30万人上个礼拜六聚集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抗议总统武契奇领导的政府独裁贪腐。这波抗议行动起因是去年11月塞国北部大城市诺维萨德一座火车站发生屋顶坍塌事件，造成15人死亡。当局被控在营建计划上贪腐，监管不力，成为民怨爆发的导火线。武契奇上个礼拜六在电视发表讲话，说当日抗议期间有56人受伤。武契奇还提到同一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的抗议，认为发生在两个国家的抗议行动并不是巧合，有相同的特征。上个礼拜六亦有几万人聚集在布达佩斯市中心抗议长期任职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并且支持一支目的是明年选举中结束欧尔班统治的新兴政治力量。匈牙利现在面临多重挑战，国家经济遭到通货膨胀打击，增长乏力，新的反对党崛起。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钢铁和铝产品25%的关税不设豁免，并且会在4月2号起实施对等关税和产业关税。这个行动可能影响汽车、钢铁、铝、半导体和制药等关键产业。上个月，川普将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统一提高至25%，并未提供任何豁免或者例外。这个行动目的是保护美国工业，但同时加剧了全球的贸易战。川普已经对中国商品征收20%的关税，并对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另外，他还宣布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加征25%关税，但对符合美墨加贸易协议的商品可以提供一个月的缓冲期。他亦都表示，加拿大的能源产品和钾肥只会被征10%的关税。秘鲁在当地时间16号晚间宣布首都利马进入紧急状态，原因是当地最近发生一连串和敲诈勒索有关的杀人事件。在这个之前，歌手费洛雷斯遭到杀手枪杀身亡，当时他和乐队成员在结束利马郊区的一场演唱会活动的时候，乘搭巴士遭到杀手袭击。秘鲁总理阿德里安森在社交媒体 X 上贴文表示，已经下令在未来几个钟头之内宣布整个利马省和邻近的卡要宪法省进入紧急状态。虽然勒索敲诈是拉丁美洲各国的一个共同问题，但是在秘鲁这个问题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部分原因是委内瑞拉最大的黑帮阿拉瓜火车等犯罪组织在秘鲁境内大肆作案。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自从今年1月份以来已经报告400多宗谋杀案。巨大的风暴系统15号肆虐美国中西部多个州之后，向东移向密西西比河谷和南部，直卷密苏里州、阿肯色州、德州和奥克拉荷马州等7个州，至少造成39人死亡，其中12人在密苏里州。强烈的雷阵雨向东推进，为东海岸带来大雨和强风。上个周末，至少40宗龙卷风袭击全美，风暴导致几十万家住户停电，亦都导致奥克拉荷马州等地爆发野火。当局已经出动国民警卫队去各地支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巨大的风暴系统上个礼拜直卷美国，破坏范围持续扩大，带来强烈的龙卷风和恶劣天气。目前，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还有西维珍尼亚州的部分地区都受到风暴袭击。风暴预警中心警告，这些地方都有龙卷风、强风和冰雹的风险。